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港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取得阶段性的胜利，立法会宣布推迟逃犯条例二读。此前呢，大批抗议民众包围立法会，力图阻止原定于星期三的二读议程。引渡法受阻，抗议民众深受鼓舞，那么民间呢，也在酝酿更大更激进的抗议活动，期待北京和港府能像当年搁置第23条立法那样停止推动引渡法。那么民意滔滔，能否阻止官府修例？北京进退两难，会不会知难而退？未来香港政局呢，会向何处去？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就邀请专家为您讨论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明。纪先生您好。
你好。
那么也是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郑教授您好。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的 VOV 是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讨论之前呢，我们有幸把香港教育界立法会的议员叶建元先生请到我们节目中，请他来介绍一下立法会推迟逃犯条例二读的情况，以及呢香港教育界有关罢课的问题。叶先生您好。
你好。
叶先生，首先呢请您大致介绍一下逃犯条例的这个二读推迟，具体推迟到什么时候，为什么要推迟，这会不会影响到立法会原定6月20号表决的这样一个议程呢？
今天立法会的主席在发现这立法会受到大批的民众包围之后呢，就宣布这个推迟。那这个大批的民众呢，讲的是好几千人，那当中很多是年轻人，那把这个立法会外头挤得水泄不通。那所以呢，他最后因为这个情况呢，就宣布推迟。可是呢，因为立法会的这个会议规则呢，它是可以随时重新召开的，所以这个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推迟，那并不是说他不能再开始。那所以呢，最后对他的这个时间表会有什么的影响呢？这个言之尚早，明天是不是能够召开这个会议呢？现在也说不定，因为明天究竟会不会有很多市民到立法会来，到时候他们会怎么去反应去，那这个现在还是一个未知之数。那今天我情况还有一个，就是在他宣布推迟以后，大概下午的3点钟左右，香港的警方呢就采取了非常这个严厉的手段来对付这个民众。那包括呢这个释放这个催泪弹，或者是这个甚至开一些所谓的这个塑料弹弹的枪等等，去这个对付这个一大批的民众。那经过一整天的一个情况呢，现在是镇压下去，那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并不是一个好事。香港的民主派议员都严厉的谴责这个香港警方过度的使用暴力。
那么周日大游行以来呢，我们已经获悉有几所大专院校都传出学生罢课的这样一个讯息，有人说7所，有人说8所。那么现在立法会呢推迟二读，学生们还会不会罢课呢？学校当局对罢课学生持什么态度？他们会不会受到惩罚呢？
现在大学生呢大部分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这个放暑假的阶段，那所以呢这个罢课可能是影响当中的一小部分的同学，很多同学现在都是在一个放假的一种情况， 所以呢，今天来到立法会来的朋友当中呢，主要是年轻人为主，我相信是很大部分都是来自高等院校。
嗯，
那这跟星期天103万市民出来不一样了，103万是跨年代，这个老中青都在。这今天呢，这主要是年轻人，
嗯，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可能可是呢，今天，警方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年轻人呢，很多的这个成年人，我相信都会看不过眼，那可能会这激起这更多的成年人来到现场来支援。
好的，我们感谢香港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下面我们就转入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特区政府的网站显示，说立法会主席指示原定于星期三上午11点举行的立法会会议呢，将按主席指示改于一个较后的时间举行，并于稍后通知议员会议举行的时间。首先我来请教香港资深传媒人这个纪硕明先生，您如何解读立法会的这个决定？这是暂时推迟还是会永久性的搁置呢？纪先生。
我觉得这个立法会主席的做出这么个决定是很明智的。
嗯，
因为什么呢？他看到在立法会周边这个群众，尤其是年轻学生这样一种群情激昂，那个这样的一种诉求，你这个立法会本来就是代表民意嘛，对吧？又用一种除了103万这个游行的方式，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民意，而且和警方这种对峙冲突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他先暂停这样的会议，使得这个冲突不搞得再进一步激烈。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明智的，但是这样的这个选择，我想只是一种暂时的一个行为，那么并不代表他会永远的这个搁置，那个更不会这个取消这个这么一次这个这么一个修例的一个行为，因为中央政府那个外交部已经表态了，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的修例，那么那个特区政府也没有说过要撤销这么一个修例，而且林郑月娥特首在今天这个接受那个电视采访当中，还是觉得根本不会有什么悔意，和觉得自己这次的这个修例活动的这种是一种心虚的一种这么样一种感觉。
嗯，
所以我想这个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他会永远搁置或者说这个撤销这个撤例的这么一种结象。
那么的确是这样，就是有报道说呢，抗议民众呢也称这一推迟呢仅仅是一个小胜，也指出立法会主席并没有宣布推迟多久，不能掉以轻心。那么我来请教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这个郑宇作郑教授啊，您如何看立法会推迟二读这件事呢？
以及身上的看法了，我们看北京官方媒体这两三天的报道都是表示呢支持受罚的人数还有70多万啊，80多万啊，游行的人数呢他也压缩一下，这只有几十万啊，所以他的意思还是民意还是在修订这个法律，而且呢他还是坚持呢有这个需要有足然后呢他也当然呢他是选择西方国家啦去煽动香港人啦，要抨击呢有一些有少数示威者呢有过激的行为等等，所以呢我们看不到中央政府呢有妥协的倾向，而且我们也知道了中央政府还是非常重视面子了，还是非常重视他的权威，他也很害怕呢面对一个群众运动呢他就改变立场啦，退让啦，在中国呢也有蛮不利的示范作用，所以呢从这个环境看呢，我们也 看到了德区政府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立场，而且呢，在180,000人上街以后呢，当天晚上，星期天晚上，德区政府就发表声明，就是第一呢，就是这个立法的程序还是逾期的推动，而且呢，也不会呢，就这个修订的法案的内容做任何修改，顶多呢，这个特首呢，在星期二。他是说了他可以做出一个政策的声明，但是只是一个政策的声明，这个法修法的内容他还没有改变。现在呢我们看了这一两个小时了，警方也开始清场了，也开始了使用武力了驱赶这些示威者，所以我们看不到呢有什么妥协的迹象。
好的，我们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给大家选读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他们是怎样回应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是报完，他说目前香港修法虽然暂停，但并不意味着政府妥协。既然林郑敢在9号发布强硬二读声明，就证明呢中共背后支持，只是实际情况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令他们措手不及而已。或许他们正在寻求对策，会很快就做出反应。香港人民和正义力量切不可掉以轻心，松懈斗志。中共习惯的做法就是秋后算账，加各个击破。李平章他说：“香港加油，请不要丢失底线。或许你今天感觉不到什么，不过这个法案会影响到你们的后代。我是一个大陆居民，这是我的切身体会。说实话，我很羡慕你们。”另外一位叫伊吾啊，他这样说：“他说香港要挺住啊！如果现在有一丝的恐惧，你们将成为大陆的翻版。香港是香港人民的，你们的未来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不能轻易的放弃。大陆有良知的。”反共中国人会为你们祈福，香港加油。很多这个外界评论都说呢，北京和香港政府现在无疑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啊，请您帮我们分析一下北京和港府的处境，他们进难在哪里，退又难在哪里呢？
当然那个从这个特首啊林郑月娥来说，他不会觉得这个有难，而且因为我今天看了他接受那个无线的采访，那个他还是面对问题啊严正义辞，说他不忘初心，他是要给一个母亲一个交代，就是因为台湾那个事件，那个有个杀人犯把女朋友杀了，也都是台湾人，都是香港人，他逃到那个香港，那么台湾要求引渡过去。那么那个由于两地没有这个引渡关系，那么另外这个被杀的女孩子的母亲林郑说她要给她一个交代，她也曾经说过越是困难的时候这越是对她的一种考验，其实她没有想到她为了给一个母亲一个交代，给她一个安危，那个确实香港更多的母亲不安，心里边不安，因为为什么今天这一场的冲突有20多个人那个受伤送院，也有很多警察那个受了伤，那么其实这个局面我觉得是政府的这种傲慢的这权力傲慢的这个结果。那么其实我们看林郑当初这个接任特首，其实他是希望中央和香港市民希望他缓和上一届梁振英和民众之间这种政府和民众之间对立民怨加深的这么一个状况，希望他能够达到这么一个目的来接棒的。那么他也说过他上台以后不搞政改，那么然后就是不推出一些政治的一些活动，那么想不到这半年来就用了半年的时间政府推出了一个修例，那么这样的仓促的推出修例，他认为可以控制民意。那么另外他也会觉得他有社会的这个那个正当意义，也有司法的这个急迫性，那么他觉得他这样的做不会违背民意。那么实际上他本来推出要禁本来就是一个很困难，所以他一开始 就遇到了商界的这个反对。
嗯，
遇到商界反对以后，他是修修补补，对吧？那个重新再推出新的方案，又遇到了香港社会整体的一个反应，一个反响。那么接下去，国际的取态，那个香港国际社会这个平台优势有可能失去，这个都是他要强行推行这个修例的可能出现的恶果。
嗯，
那么如果推的话，那也是很困难。那个中联办、港澳办都站在第一线，声明支持这个特区政府，这个是以前很少有的。那么然后国家主席也在公安部长的会议当中提出了对这个修例的这个支持。那么那个如果说撤回退的话，不仅影响中央政府的权威，对吧？对特区政府未来的管制也留下阴影。那么而且23条撤回就给曾经给过那个一个结果，给出一个结果，最后是不少官员下台，那个董建华也提前应脚痛，当时的这个特首提前换了岗位。所以这个退应该是无路可退，而且中央也做了这个很强硬的这个表态，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太可能有退的这个迹象。
嗯，
主持人，
好的。那么正像季先生刚才分析的那样，的确是进退两难。尽管林郑月娥她不承认有难，但是实际上呢，港府和北京现在都已经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么既然是进退两难，为什么不能知难而退呢？当年北京和港府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引发50万人上街游行，结果这项立法到现在也没有结果。另外几年前我们也看到港府推动中小学爱国教育这样一个立法，也是因为反对者众而没有下文。我来请教郑教授，那么这一次您觉得北京和港府有没有可能做类似的让步呢？
类似的让步呢的可能性蛮低了。
嗯，
刚才你提到呢这个2003年23条立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看到了50多万人上街以后呢，董建华政府还是要强力的推的23条立法的。
嗯，
他只是呢稍微呢接受呢有7个修改，还是强推。不过呢，是自由党的议员啊，填不进这个党徽，临时倒戈啊，不支持政府，所以政府呢，董建华政府呢就没有这个多数了，这个23条立法就推不下去了，在立法会没有票了，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才不推。那你刚才也提到呢，梁振英政府初期的这个国民教育法的问题。哪个有一点点分别，最重要的分别呢就是这个国民教育法了，当时中央是没有表态，他认为是一个地方上的事情，中央没有表态啊，是梁振英强推。而且呢梁振英也明白他政府一开头又是呢就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打击他政府的威信，所以呢他还是明智地把这个法了撤回。因为中间没有中央政府这一层，中央政府没有明显的动员支持这个国民教育法。现在很不一样啊，你看自韩正以下到这个港澳办、中联办的官员啊，都呢不断的邀请香港很多的亲中的团体到北京去见中共国籍的领导人啊，都是表态支持。那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2-3天呢，基本上呢在中共的动员底下呢，建制派的议员基本上都是呢清楚的继续的支持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法的通过，他们也绝对没有表示呢有任何动摇。你目前呢只是一个建制上的小小胜利，主要就是你在堵塞了立法会啊，这些建制派的议员不能来开会了。事实上呢，我猜香港星期天游行的100万人当中，绝大部分呢都明白这个逃犯条例修订法还是会通过的， 不过香港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支持，我认为这是错的，我总得出来表态，我总得出来说我不支持这个东西，我反对这个所谓送中的条例我要呢表态，我要呢争取我的基本的权益事实上是相当悲壮的也有一些香港人呢当时呢也有一点表示呢，就是我最后一趟出来了以后我们的选择呢很可能就是一些移民意思呢就当顺民了我当然不期望出现这种情况，我当然不期望呢这种悲观的情绪，但是我们也都明白呢这种悲观的情绪呢是存在的
好的，那么都说啊，让步的迹象看来不大，而且立法会甚至呢，我们看到还把表决的日期提前了。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呢，按照目前立法会的力量对比，引渡法案的通过是完全可以预期的。那么请教季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香港是一个还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这个社会，是一个非民主这个治理的这么样一个社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背景下，民意和权力的较量，那个民意要成功，可能这个成功的成功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按照现在立法会的这个力量那个对比呢，这个建制派是在这个投票选举当中是占着绝大多数的优势。那么另外呢，就是你讲到民意，其实那个政府也掌握着两方面的民意。一个，林郑月娥说他也看到了游行的人不少，表达了民意。但是另外还有一部分支持政府的这个民意，包括有80多万人可能最近还在上升，就在网上投票支持这个修例。所以他是要做一个平衡。那么他的平衡最后结果是可以做一些修补，但是绝对要通过这么一个修例。所以现在在立法会，我自己觉得了，这个立法会的二读三读，那个二读他这个主席拿出65个小时来进行讨论，其实讨论这个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程序，一个程式，那个这个结果还是投票的结果。那么投票的结果就是建制派和这个民主派之间的这么一个泾渭分明，所以这个最后投票的结果应该是没有悬念的，那应该是会通过的，只是要关注通过以后的香港的走向和这个未来的发展。
好的，
可能就是有很多是可以值得思考的。
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你在画面上看到的呢，就是香港立法会周围的现场视频。我们看到夜幕虽然已经降临，但是紧张局势呢丝毫没有松懈大批的民众和这个警察呢在紧张的在对峙。那您看到的，现在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立法会周围拍摄下来的现场照片。那么接着我回到我们那个现在的这个节目的讨论，我来请教郑教授啊，您认为在什么情况下这项法案不能在立法会通过？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大呢？郑教授。
这种可能性呢是比较小了刚才已经说过中央政府的立场不变那所以呢特区政府立场也不会变呢，在中央的督促底下呢，立法会建制派占多数的席位他当然呢也会呢不肯呢背叛中央的立场了。我的说明立场呢，就是虽然呢民主派呢的议员在立法会是少数，但是在过去历在的立法会截止选举中呢泛民的政党、泛民的候选人一直都是拿55%到60%的选票，甚至稍微低一点也是有55%的选票。所以呢，虽然他们席位上是少数，但是在投票人投票的支持度一直都是多数。在任何一个民主的选举，你拿到55%的选票，当然是大胜了。那你说有 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呢？这个真的很难说，这个机会不高。但是当然我们还的呢，起码当着货马一了，这也是目前很多香港人的态度，就是不断的包围立法会，发动呢罢课呢、罢工呢、罢市呢，这主要呢还是从这些行动呢影响工商界的重要人物，要影响的这财团的生态，就是你这样子，香港的营商环境要走下坡了嘛，要影响做生意的人的利润了嘛，让他们呢发挥呢他们的影响力，发挥他们的压力，那还有可能呢就是呢强迫呢政府做更大的让步，甚至呢暂时呢搁置这个法。当然呢这个可能性不高，但是你看目前呢香港人还是希望呢从这方面呢努力，香港人还是希望表示呢我不会放弃的，这个东西我反对，这个东西呢危害香港人那个基本的权利嘛，就是香港人觉得呢我一直在基本地政府以来到现在，起码我犯了法，起码呢政府起诉我还有得到一个公平审判的机会嘛，你现在要引渡我去中国去，那香港人就是说我对这个司法制度根本就没有信心。我经常说我们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了，那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大陆呢是党领导这个司法系统的，是在各级的法庭呢是由党主呢做出最重要的决定。你把这个情况告诉香港人，香港人就一定会说我绝不相信这样子的司法制度了，
好的，
我绝对不能呢在这样的法庭里头呢审判我了。
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还会大量的涉及到，现在我抓紧时间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朱西西啊，他说现在的中共已经和2003年的中共不一样了，现在的党魁和江泽民也完全不是同一类人，现在的香港于中共心目中的地位也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习近平和他所统领的中共不会做丝毫的退让，今天不修例不是搁置，而是一定要进行一番操弄后再强行修例的，如果美国不再把香港当成一个开放的自由港，不给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的地位，香港将从此沉沦，不要说是中共治下的直辖市，恐怕将成为深圳的郊区。下一位是Roger， 他说反送中呢仅涉及港人的切身利益，应提出更多的政治主张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Cecil 王他说香港人民的抗争大陆人民也有受益，应该全力支持港人一起向中共说不。宣和警行他说引渡条例的通过呢将标志着香港失去司法独立地位，与内地无异，支持香港人民为自己为了香港的明天。 F Fable 他说林郑月娥不知想的是什么，这样不顾反对强推，就算不顾民众也要想想自己啊，就算推成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完蛋了，还落个后世的骂名，这个法推成功的话，香港以后就失去了特殊的经济优势，以后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城市了。回到我们节目中来，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法案的本身。许多香港人抱怨呢，说引渡法是对一国两制的一个最大的破坏，它的危险程度甚至超过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那么我来请教季先生，您也这么认为吗？为什么港人如此担心这项修法呢？
那个我倒是对这个法的那个修订啊，我倒没有什么很大的反感，因为为什么？我是觉得这个法的修订对我在香港，我到香港已经30年了，对我继续在香港生活，不管是经济和政治生活，没有多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甚至于我就认为，如果香港是一个，的的确确是国际上是一个法治社会，那个香港特首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特首，那么这个引渡法他所做出的一些规定，可能对未来对这个中国大陆的法治都会有一个促进和建设的那个作用。就是你大陆你要引渡一个人，你 不仅要把你的法律这个事实拿出来，你也要符合香港的这个法律。我倒是这么想，但是很多香港人他可能不一定这么认为。我把香港人的一些想法我分析一下。第一个，我就觉得香港人对逃犯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很淡漠。那个，因为为什么呢？逃犯对香港人民众的生活影响并不大，就是从1949年开始，香港可能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量的逃犯，那个跑到香港来，那甚至于国民党部队被打败了都在香港生活，那个对香港有什么影响？没影响。第二个就是在60、70年代那个大逃亡的这个年代当中，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那个淹死在这个深圳的沙滩上的，都要跑到香港来，那都逃到香港来，香港人都而且非常热情的欢迎他们。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30年前的中国北京的那场灾难性的这个，那个很多人在这一次的灾难当中，那个北京开了枪，很多人就跑到香港，通过香港跑到国际社会，那么这个都是一些逃犯。所以我们也知道那个美国的这个情报人员斯诺登，他要逃到哪里，也是逃到香港。所以香港呢，他作为这么一个逃犯可能向往的地方，香港人觉得对他的生活并没有影响。那么反过来都觉得，为什么就本来23条香港人都不接受，是因为觉得这个里边有政治这个审判。那么23条还是香港人审香港人。那么现在这个逃犯条例呢，它是要依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法律来把这个在香港的逃犯，对吧，引渡回去。那么这一个审判权就不完全在香港这个这个社会当中，所以它本身的是因为对内地的司法体系，对内地的这个安全没有信心，对吧？这个是实际上缺少信任和安全感的这么一个反应。那么实际上讲了20多年人心回归，其实这一次人心不仅没回归，可能还更多了一些伤痕。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港府认为呢？港府不这么看，港府认为引渡法的这个适用范围很小，而且政治犯、经济犯都不包括在内，异议人士也不在引渡之列。那么我来请教郑教授，如果引渡法的适用对象仅仅是刑事犯罪分子，那么港人还担心什么呢？
基本上呢，香港人就是觉得呢，我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完全没有信心，而且呢，对港府目前提出的种种的保证呢，也绝对没有信心，所以大家都骂这个特首了，是卖港嘛。所以你看看，目前港府说的，我对香港人关心的人权的保障，我用一个政府的声明的方式出来，不用一个法的方式出来，那我们就应该问了，第一就是你一个地方政府的政策声明怎么能压倒中央政府的决定呢？这个很清楚嘛，你是地方政府嘛，而且你得手做出这样子的声明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中央政府啊？中央政府有没有公开的很明白的说接受你的这样子的政策的声明啊？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林郑月娥呢说，那这个声明中呢就包括的人权保障呢，是包括这个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的。那你这样子说是真的是不计轻重嘛？而且也绝对没有这个说服力嘛。大家都稍微知道中国的司法情况的朋友都知道，过去20多年呢，中国的司法界呢是有一个辩论的，就是要不要接受无罪推定。那结果呢的结论呢，主流的结论呢，政府的意见、党的意见还是不能接受无罪推定，最多我们是中立。 那就是中国的司法界呢，最明显的主流意见要是党跟政府的意见。那林郑月娥凭什么说啊，我这个特区政府这个地方政府啊，有个政策声明，就是说一定要保障这个无罪推定这样子的原则了。所以你看呢，就是第一。重复一次了，就是大家对中国的司法制度没有信心嘛。第二呢，就是对林郑做出的种种保证呢，也觉得呢是欺，说得很白了，就是欺骗香港人嘛。
好的。
我是更重要的，你就是说，政府中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嘛。你要是你所犯的行为，中央认为你是涉及这个国家安全呐、国家主权呐、等等的问题呢。那就是一国一制了，这是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所说的嘛、他就是说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一国一制了、你想想一个部级的官员突然之间前两三个月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么一句话呢，就是你基本就是说某一个政策范畴呢现在是一国一制了，不是一国两制了、没有一国两制了，那对香港人来说的深深的打击是很大的嘛。
好的。
还有这些小商人，他偶尔也说说一句就完了。这些小商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大家就明白很容易犯了贪污啦、横贿啦、逃税啦、避税这些小事情。你一旦要把这些事情呢都要呢拿到中国大陆的法庭去审判，他们当然是非常怕的了。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分歧的焦点还在信任这个问题上。就像刚才季先生说的，回归呢是回归了，但是人心的回归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我们现在抓紧时间呢，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首先呢是阮伟成他说，面对民意权力会不会让步要看这个权力的性质，如果这个权力是人民给的他不得不改变，如果这个权力不是人民给的是独裁专制的，当然不会改变，即使暂时延缓也是缓兵之计。福达他说，林郑本来就是中共推到前台的一个傀儡，中共不倒祸及香港，危害世界，一枚枚的催泪弹，一瓶瓶的辣椒水冲向人群，冲向年轻人，冲向男女老少，而香港民众的修养和容忍确实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为香港百姓加油。 Snow White他说，香港呢，从一个中西融合的典范城市变成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对抗中共集权的前哨站，香港人的抗争将成为中共崩溃的开始。玉玺他说，这一次香港政府可能用拖字诀把示威者围起来断水断粮，香港人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只有做好准备坚持到底，中共国才会退缩。另外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抓紧时间啊，我们也来看看北京的说法。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质疑，说一向以法治著称的香港，怎么能成为少数犯罪者的这个避罪天堂呢？我请教季先生啊，堵塞香港的安全漏洞，不让香港成为逃犯天堂，这是不是这个北京支持的港府推动的这个引渡法的一个正当理由呢？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理由是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呢？这一次修例，一个有它的道德的正当性。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个台湾的这个杀人犯跑到香港来要求引渡，那么这个要给死者一个交代，对吧？你那个不能让他躲在香港，明知道他是犯了杀人罪。第二个，他有社会的这个合理性，因为为什么呢？就是那个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那个都会有一个互相引渡的这么一种法律和条例。那么美国就有100多个国家来进行引渡，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它是司法的这个必然性。香港回归到现在22年，那个可以引渡的这个国家和地区也就20个吧，大概那个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陷。那么这种理由，我觉得是。那个也不无可厚非的。问题在哪里呢？你为什么这么仓促的，就是从2月份 没有经过任何咨询，保安局就推出了这个引渡条例的方案，然后就是在半年之间不到，对吧？到现在到下个礼拜就希望能够通过，要向那个回归7月1号22周年献礼，那个是不是有点太仓促了？如果说你急于解决台湾逃犯杀人犯的这个问题，你先可以就是按照这个特殊情况特例来处理，然后后面再通过充分的程序来完成它，这个可能更那个得人心，所以他有他的正当理由，但是在具体做法上就是不得不让人觉得怀疑他是不是有变成另外的目的。
好的，那么许多大陆或者内地的网民呢，也不赞同香港民众的这个叫反送中大游行。看到有网评说呢，说你在大陆杀了人，往香港一跑就万事大吉了，凭什么呢？我们恰巧呢，我们这儿还有一位这个网友，他叫赤坂红方，啊，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香港既然回归中国，难道不应该和中国大陆人一样适用同样的法律吗？同一个国家的公民难道还有不同的待遇吗？这问题呢提的比较幼稚。那我来请教郑教授啊，事情会是如此简单吗？香港真的是啊逃犯天堂，或者真像我们刚才这位网友说的，香港既然已经回归中国了，难道不应该一国一制吗？真是这么简单吗？郑教授，
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嘛。首先，这个台湾的案例，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台湾方面呢，在没有这个受理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已经三趟跟特区政府商量怎么去呢引渡这个杀人犯，那结果呢，特区政府不理会。不理会呢，到要推动这个法的时候呢，就说啊，这个人情和道义这个问题很重要啦，我们也推动了。结果台湾方面就是说，我们不接受这样子的安排啦，我根本不会接受这个安排。那这就是接连两趟，都是给人家呢把你的假面孔呢拆穿了。首先人家找你讨论这个个案的时候，你要不理人。然后呢，你又说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人家说我们不信任你这个安排，我根本不回应。那结果这个事情根本一点的紧迫性也没有，也不能解决问题。那大陆的朋友说，那我们要接受中国的司法制度，那这样子就是香港人最最担心的地方了。他就是觉得这样子就没有一国两制啦，这样子就是一国一制啦。那当然呢，我们现在呢是可惜的是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的时候呢，中国的领导层设计这个一国两制，也希望呢对台湾呢起一个示范的作用。结果呢，现在呢台湾在笑你了，就是觉得你现在这个一国两制这个谋士呢是完全失败了。台湾人呢对这个谋士呢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在十多年前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了。那香港人现在就非常担心了，要是没有这个一国两制了，这个一国两制的谋士不断的这边的撑死了，像刚才我说了，这个中联办的官员是国家安全啊，就是一国一制了。而且呢，同样呢，中共的官员也说了，那中央人的性命也是一个历史的文件了。那这样一连串的事件下来了，大家也觉得呢，香港的法治、香港人的核心价值、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受到侵蚀，所以你像很多香港人呢，现在就是蛮悲观的，都是说要移民的啊。那很多呢，这个民意调查也反映了，在香港的年轻人之中呢，有40%多呢表示有机会，他是说要移民，甚至呢，很多刚才说了，小商人，他根本以前呢是绝对不会公开的批评中共的，现在呢也公开的表示了我生意很难做下去了，我要走了。
好的，那么一位叫 Jamie Zhou 这位网友呢，表达了下面这个观点啊，他说 Jamie Zhou 啊，他说习近平肯定明白跨境绑架是件很丑的、见不得光的事，他也知道跨境绑架呢会对香港民众带来恐慌，临政受命极力推动修改逃犯条例，就是要把跨境绑架 转换为合法引渡，香港人深知此道才会奋勇上街。林郑是中共傀儡，中共代言人，他有中共给他副国级政协副主席职位给他兜底，他上了中共贼船是下不去的。现在时间剩下一分钟了，我们请两位专家做个结尾吧。设想一下，如果星期四引渡法案在立法会获得通过，香港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未来香港政局会向何处去呢？两位专家各以半分钟来发表意见。首先，季先生。
如果这个法律通过，那是在刀光剑影下，在腥风血雨下通过的这个香港法律。
嗯。
那么这个也是开了历史的先河。那么这个对香港法治社会，这个国际上会对他有一个另外的看法。
嗯。
另外，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场面，混乱的这个那个群众运动一起来，这种暴力行为就出现，警察一反抗，一阻止，那个过度武力的情况也会出现。
好的。
然后这个清场以后一片混乱，这个对香港的国际地位，我觉得是会受大大的这个影响。
好的，郑教授。
当然呢，您在外国人眼中呢，那香港很可能也是一国一制了。那美国政府也会问我为什么还要维持这个香港政策法了等等了。所以香港人呢也真的是人生已经觉得呢，我对这个中央政府，我对特区政府一点信任都没有了。
嗯。
移民的移民呀。不再说话都不再说话。
好的。
但是呢，基本上呢，大家的不满还是累积的。
好的。
这些不满呢，有机会还会爆发出来的。
好的，郑教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季硕明先生和郑宇硕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热点话题，肉体党棍棒催泪弹，香港年轻人的绝望与抗争。欢迎收听收看，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